尼格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九章好的考虑。研究与考虑不同，因为考虑是研究的一种，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才是好的考虑，以便把它同科学意见判断以及其他这类能力区别开来。首先，它不是科学，因为人们不考虑他们知道的事物，而好的考虑是考虑的一种，考虑就意味着研究与推理。其次，好的考虑也不是判断，因为判断不包含推理，而且是很快做出的，而考虑则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人们都说行动要快，考虑要慢。此外，好的考虑也等于思维敏捷，思想敏捷是判断的一种。第三，好的考虑也不是一种意见，但是既然考虑的糟糕导致错误，考虑的好导致正确，那么好的考虑显然是一种正确。那么既然它不是科学的正确，不是意见的正确，因为科学不包含，不可能包含正确，正如它不能包含错误，而意见中的正确的东西也就是真，而且意见的题材都是现成的。但是好的考虑必定包含着洛格斯，所以好的考虑只能是所剩下的东西，即意见尽管不是研究，却是确定了的东西，即理智的正确，因为理智还是不是确定的东西。而一个在进行考虑的人，不论是考虑的好还是不好，都要做出某些研究或计算。但是好的考虑是正确的考虑的一种，所以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什么是考虑，以及它的对象是什么。正确这个词在这里有多种意义，好的考虑显然不是指所有这些意义，因为首先一个不能自制者或坏人可以经过计算而确立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这样尽管他将做的事对于他来说是极大的坏事，他却做了其正确的考虑。但是人们都觉得好的考虑是某种善，所以好的考虑是所考虑的目的是善的那种正确的考虑。但是其次，一个善的目的也可能不是通过正确的思考过程而确立起来的，一个正确的目的可能不是借助于正确的前提，而是借助于错误的中介而达到的，这种经由错误的推理而达到的正确也不是好的考虑。第三，一个人可能考虑的时间很长，也可能考虑的很快。考虑的时间长不等于就是一个好的考虑，考虑的正确是在于他对人有帮助，在正确的时间给予正确的考虑而达到正确的结论。第四，考虑的好有的是就总体而言的，有的是就某个目标而言的。就某个目的而言的好，是指达到某个目的而言的正确。所以，如果考虑的好是一个明智的人的特点，那么好的考虑对于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的正确考虑，就是明智的观念之所在。第十章，理解。理解或好的理解，即我们说的说某个人理解或善于理解时所有的那种品质，不同于科学本身以及意见，因为否则每个人就都是善于理解的了，它也不同于一门具体的科学，例如关于恢复健康的事物和医学，和关于空间的几何学，因为理解的对象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不变的事物，也不是所有生成的事物，而只是那些引起怀疑和考虑的事物。所以理解和明智是同样一些事物，是与同样的一些事物相关联的，然而理解又与明智有所不同。明智发出命令，因为它的目的是一种我们应当做或者不做的状态，而理解则是做判断，因为理解与好的理解是一回事，一个理解的人也就是一个善于理解的人。所以理解既不在于具有明智，也不在于获得明智。但是就像运用科学能力的学习被称为理解一样，运用意见能力来判断别人所说的有关明智的事情以及判断的好，是因为理解与理解的好是一回事，也被称为理解。理解这个名词，即我们说某个人善于理解时所指的那种品质，其实就是从学习上的理解的那种品质引申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常常把这种学习称作理解。十一，体谅。体谅即我们所说的某个人善于体谅或原谅别人时所指的那种品质，也就是对于同公道相关的事情做出的正确的区分。这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获得。我们都认为公道的人是最能原谅别人并且 在某些情况下，公道就在于原谅别人。但是原谅是对公道的事情做出了正确的区分的体谅，这而正确就意味着真。可以说，所有这些品质指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因为我们用体谅、理解、明智和奴思来说同样一些人。我们说他们长大了，懂得体谅了，有奴思了，明智了，和学会理解了。因为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同终极的具体的事物相关的。当一个人能够分辨这些同明智相关的事物时，他就学会了理解，懂得了体谅，并且能够原谅别人。公道的事情对所有的好人都是相同的，所有的实践事物都是些终极的具体的事物，明智的人都承认这些事情，而理解与体谅都是同终极的实践事物相关的，因此奴思也从两端来把握终极的事物，因为把握起点和终点是奴思而不是洛格思。在证明中，奴思把握那些起点；在实践事物中，奴思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这些就是构成目的的实点，因为普遍的东西就处于具体，所以我们必定对于这些具体事物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就是奴思。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品质是人生来就有的，尽管不是生来就有智慧，一个人却生来就会体谅、理解，也就是生来就具有奴思。这种看法表现在某个事实中，即我们认为他们可以随着年龄而生长。我们认为在某个年龄阶段，一个人就必定会获得奴思和体谅，这意味着他们是自然的获得的。所以奴思既是一个始因，又是一个目的，因为证明既是从这些发出的，又是以他们为题材的。所以对有经验的人、老年人和明智的人的见解与意见，即使未经过证明，也应当像得到了验证的东西那样受到尊重，因为经验是他们生出的智慧，生出了慧眼，使他们看得正确。关于明智和智慧的性质、各自的题材以及他们是各是灵魂的哪一部分的德性，我们就谈这些。第十二章，明智与智慧的作用。但是有人可能会提出这些品质有什么用处的问题，因为首先智慧不考虑那些增进人的幸福的事物，因为他不关心生存。明智虽然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明智？明智是对人而言的公正的、高贵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关的，但是这些是一个好人出于本性就会做到的。如果德性是品质，那么仅仅知道德性就并不能使我们做事情更有德性。至于健康和强壮的情形一样，健康和强壮两个词并不带来健康和强壮，而恰恰产生于健康和强壮。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出有益健康和强壮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是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的强壮的活动和强壮的活动。因此，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人需要明智不是为了知道德性，而是为了成为好人，那明智就对已经是好人的人没有用处，那么对那些还没有德性的人没有用处，因为是自己有德性还是听有德性的人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同健康在这件事上，我们总是应该做什么就怎么做，我们希望健康，但是并不需要学习医学。第三，说本身低于智慧的明智反而比智慧优越，这必定荒唐。不过那个最初的东西又好像处处在服从。我们已经指出这些问题上的困难，现在来谈谈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可以说，智慧与明智作为理智的两个部分的德性，即使不产生结果，也自身就是值得欲求的。其次，他们在事实上产生的结果就是幸福，但不是像医学产生健康那种意义上的，而是在健康的事物带来健康的意义上的。因为智慧是德性总体的一部分，具有它或拥有它就使得一个人幸福。再者，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活动，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明确，明智则使得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手段。另外一方面，灵魂的四个部分及营养的部分则没有完善的活动的德性，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做与做什么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但是对于明智不使一个人能够更加做事公正、行为高尚和高贵这种意见，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回答。我们先从以下的考察开始。有的人做了公正的事却不是公正的人，例如那些违反意愿、出于无知或为着某种目的而不是因为行为本身而做了法律所要求的事情的人就是这样，尽管他们也做了一个好人会做的事。 所以必定存在着某种品质。一个人由于这种品质而做出的行为都是好的，就是说好像是出于选择的和那个，因为那个行为自身之故，使得我们的目的是正确的，是德性，而使得我们去做为实现一特定目的的而适合去做的那些事情，却不是德性，而是另外一种能力。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把这点说清楚。有种能力叫做聪明，它是很快能实现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的事情的能力。如果目的是高尚高贵的，它就值得称赞；如果目的是卑贱的，它就是狡猾的。所以我们才会称明智的人是聪明的，称狡猾的人是卑贱的。但是能力并不等于明智，虽然明智也不能没有能力，但是灵魂的这只眼睛离开了德性，就不能获得明智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什么？我们刚刚在上面说过，应该是明白的。因为实践的演绎也有这样的试点，既然目的或最大善是某种事物，不论它是什么，因为这种从洛格斯上讲的，但最大的善只是对好人才显得善。恶会扭曲实践的实点，或是在试点上造成假象，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明智。第十三章，明智与道德德性的关系。所以我们重新考察德性，德性的情形与明智同聪明的关系大致相同。明智与聪明不相同，但是两者非常相像。自然的德性与严格意义上德性的关系也是这样。人们都认为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的，公正、节制、勇敢，这些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我们又希望另一种方式弄清楚，在严格意义上的善和慈爱的东西中是否有别的东西产生。因为甚至儿童和野兽也生来就具有某种品质，但是如果没有奴斯，他们显得是有害的。一个强壮的躯体没有视觉的情形更为明显，因为没有视觉，他的行动上可能摔得更重，这一情形也是这样。然而如果自然的品质上加上奴斯，他们就会使得行为完善。然而类似德行的品质也承受上了严格意义上的德行。因此正如在形成意义间方面的灵魂有聪明与明智两个部分，在道德的方面有两个部分，自然的德性与严格意义上德性。严格意义上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所有的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苏格拉底的探索部分是对的，尽管有的地方是错的，他认为所有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是错的。但他说离开明智所有德性就无法存在是确实对的。一个证明是，即使到现在人们在定义一种德性，说明它是什么，相关于什么之后，还要加上一句说它是由正确的洛格斯规定的。而正确的洛格斯也就是按照明智而说出来的洛格斯，所以每个人都似乎以某种方式说了这个道理，德性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然而这个说法需要做一个小小修正，德性不仅仅是合乎正确的洛格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在这些事物上，明智就是正确的洛格斯。苏格拉底因此认为德性就是洛格斯，他常说所有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而我们则认为德性与洛格斯一起发挥作用。显而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就不可能有明智。这一见解也解答了有些人在对辩中提出的一些劫难。他们说德性是可以相互分离，他们说一个人不可能具有所有德性，所以他获得了某种德性而没有获得另一种德性。说到自然德性，这可能是可能的，但说到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德性就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明智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从这里也可以明白，即使明智不引起实践，它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他所属的灵魂的那个部分的德性。与没有德性的情形一样，离开了明智，我们的选择就会不正确，因为德性是我们确定目的，明智是我们选择实现的目的的正确手段。然而明智并不优越于智慧或理智的那个较高部分，至于像医学并不优越于健康，医学不主导健康，而是研究如何恢复健康，所以它为健康而不是向健康发出命令。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明智优于智慧，就像说政治学优于众神，因为政治学在城邦的所有事物上都发布命令。这里是哲学少女的书，我是主播菲林有派的尼格马可伦理学的第六卷，今天就为您朗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将从第七卷开始，谢谢您的收听。